当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没有来看看啊，台湾民众呢对于气候变迁跟这个民意的反应到底是如何？今年已经是第十次的举办了，这十年来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好，我们每一年都会办这个气候变迁与能源的民意调查。我们主要的目的，我们也是要了解说我们的民众的认知跟思考方式跟想法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做这个是一个社会公益的目的啊，我们希望知道以后让大家决策者根据这个他可以了解说我们现在应该朝什么方向做，有什么不足，有什么需要再增加或减少部分。但是我们也做这个有时候跟国际上去比较一下，说我们的人在想什么跟人家想是不是一样啊，或者是不一样啊。但一不一样不一定是最好最坏的问题，但是知道这个世界的思潮是怎么样的走法，就是这样。那每一次的调查结果有些东西也是出乎意料之外，但是很多事情跟我们想的也蛮接近的。但是逐渐逐渐你会发现人民在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是有所变化，所以我等一下就会一个一个来跟各位说明一下，就说这些题目民众的反应是什么。那个气候变迁这个问题基本上在台湾讲起来它不是问题哈，因为台湾的民众对气候变迁的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气候变迁的事情在全世界讲起来是可以讲是超高的，超高，比大概大部分国家都高。那我们这么多年来这个数字都差不多，今年呢我们说你相不相信这个气候变迁正在发生哈？那么这个我们有94.2%的民众相信正在发生，而且51.3%是非常相信，相信的有42%左右，这个比例是在全世界讲是超高的，这个我看很少国家有这么高。那这个题目其实我们虽然我们做的民意测验做了10年了，但是中间有几年不做了哈。为什么不做了？因为每年都这么高了已经都是到90几，你再变也没什么意思。我们在比如2012年呢，我们就是94.1今年是94.2，然后这样都在误差范围内的一点点差别，一点点。但是可以了解一下说，的确我们民众是知道这个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就来问民众，那你关不关心这个事情？你是相信这个事情在发生吗？哈，那你关不关心这个事情？那86.2%的民众是认为他非常关心，他是关心这个问题啊。其中的30.2%是非常关心啊，关心56%，换句话说他是很关心啊，就是他知道，然后他很关心，这是我们第二个结论在这里。那第三个就问他说，那我问你你这个气候变迁你到底了解到什么程度？那这时候大家就客气了一点，非常了解这个 7.6%， 那么了解这个53.2%，大概一半的民众他还是认为他非常的了解，没有问题。所以整个气候变迁在台湾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基本上大家的这个争执比较少啊，就是几乎是全面性的，大家都认为这样。不过有30%的民众啊，29.6%，他们认为这个他不是很了解了哈。这是那有3.8%是非常不了解啊，这个是这个状况，就是说民众知道，但是也关心， 那么大部分可以讲都是了解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哦，那你认为气候变迁对台湾会不会发生影响？这个的问题就比较有趣了哈。这个会认为这个对台湾会发生影响的，大概是会造成冲击的，会造成冲击大概多少？大概六成啦，59.1%认为对台湾已经造成冲击了，16.4%认为10年里面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11%的人认为10年以后才会有影响。好，那这个本来是这样，影响是这样呢，那我们就去比比去年怎么样。哇，这里面就很有趣了。去年哈，我们台湾认为哦，这个民众认为65.7%的民众认为已经造成影响，今年变成59.1%，是大幅的下跌了，就是差不多有6%的民众认为其实没那么严重。那我们也就分析这个问题，哎，去年跟今年台湾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民众会认为影响不大？后来有一个比较解释的方式啊，当然我们各位听众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因为我们去年到今年老实讲，老天对台湾不薄了哈。你没有发现啊，我们台风很少，少到什么状况啊？少到现在缺水啊，因为我们台湾没有长江大河这种水灌进来，我们都是看老天爷给我们水了。那没有台风就没有水了。那今年很严重，我们现在在谈的时候，台湾还很多地方在限水。不过今年比去年稍微严重一点，去年还没有到限水这么严重。不过呢，因为没有台风了，所以大家感觉不到说天灾啊这些气候变迁对台湾的影响。那其实这气候变迁对台湾是有影响，因为我们过去年年都有台风了，而且现在台风不来了，这个很明显，整个气候有变化。然后你可以看到日本啊，日本很辛苦啊，日本最近两三年来那个台风是不断啊，整天有台风，反正它闪过台湾就到日本去了啊。这个菲律宾也是台风非常多了哈，所以今年我们调民意测验出来结果就是说，民众认为，好像看起来对台湾冲击没有过去想象那么重，啊，这是就是我们第一个最的民意测验对这个气候变迁大家的想法一样。好，那再来就是问说，这个气候变迁哦，到影响到怎么样？那对高龄者会产生健康风险吗？啊，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哈？这问题就是说，气候变迁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在欧洲这几年，都是产生类似的问题。因为各位晓得，今年其实对台湾还是有影响啊，因为我们的温度啊，常常还是室温啊，还有天气造成的温，这个升高的温度，还是讲起来都在创纪录啊。各位还记得今年的6月、7月的时候，我们都创在台北很多地方都创有温度计以来当地的6、7月以来最高温。那这个还好啦，我们也不过是37、8度是最多了。但是你看到欧洲现在已经像巴黎都可以到42度啊，那就不可思议的事情。那42度如果家里没有冷气啊，那么突然之间那么高的温度下来，如果干燥的话，很多的年纪大的他无法适应这么高的温度，就出很大的问题出来。所以欧洲对这种气候变迁的调适问题，特别对高龄者的适应问题，不要说高龄者，年轻人其实也是苦哈哈，这么高的温度很难受啊，他们怎么样去处理问题？所以就问一问说，我们的民众认为这个对高龄者会产生健康的风险吗？很同意的占34%啊，那么同意的占47%啊，那大概大家80%以上的人认为气候变迁的确会对我们高龄者产生健康的风险啊。这也就是说，在未来时代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当温度升高以后，我们怎么样去适应这个高温下的生活，那这是很重要的课题。好，那现在问的大家说有这个问题呢，大家关心呢，我们就想，那真正你关心会不会关心，就是你会不会跟人家谈这个问题啊？如果你都不跟人家谈这个问题，也是讲讲的。如果你跟人家谈这个问题，比如说，哎，你很关心这个问题，所以问他说，你会不会跟其他人讨论气候变迁的问题？那大概是这样。 53.8%，有一半的人认为，有时候我跟人家谈起这个问题，有时候意思我想大概是那个时候温度很高的时候你就会谈啊，有时候跟人家谈。那么从来不跟人家谈这个问题的呢也不少啊，占41.2%啊，那其他就不多了啊，因为这样已经90几了哈，95左右，剩下不知道了，就常常讨论不状况。所以从这里交叉分析，我们大概也了解说，在我们的生活面里面，气候变迁也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常常大家比较注意的问题。不过今年如果比较去年的话，也是大家谈论比较少了一点了，啊，大概比去年少掉差不多，差不多4%左右，4%左右。这也可能跟今年天气实在很好啊，没有台风啊，没有什么问题啊，大家觉得气候变迁其实对台湾影响没有那么大。好，那再来了，有这些问题之后，因为我们这个问题啊，气候变迁呢，其实对什么影响最大？2015年呢，这个巴黎协定通过以后，他其实就讲了一句话，最重要结论就是说，我们要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啊。那二氧化碳排放到什么状况呢？到2100年的时候，是我们希望地球升温不要超过2°C左右。好，那二氧化碳不排放，那就问二氧化碳从哪里来最多？二氧化碳从来的最多是从能源，特别是化石燃料来的。所以我们就第一件事情就说，巴黎协定以后就加速这个能源的转型啊，这种来说。能源转型就会产生很多的风险啊，因为突然有些能源不见了，可是新的能源出来有很多机会就跑出来。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说，问我的民众一下说，哎，你晓不晓？因为我们要能源转型嘛，是吧？那我们就问说，哎，你这个你晓不晓得我们台湾啊是用哪一种形式来发电的最多？好，那这个民众的这个回答是，38%的民众认为我们发电最多的方式是用燃煤的火力发电厂，那占38.5%左右。那么核能呢？核能占29.9%，就是29.9%的民众认为核能发电最多，29.9%。那么其他的不知道的10%了哈，如果知道说是再生能源，大概7.5%左右。那这个题目的回答，就是开始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对这个我们的能源问题其实不甚很了解哈，因为这个台湾的这个核能电厂，它不是最主要的发电的这个来源啊，可是30%认为是最多啊，其实核能电厂的比例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啊。现在10%上下左右，就是不是那么高啊。所以大家对这个事，我们现在用哪种石油发电，其实不是很了解。那这个状况的话，大概还是保持跟过去差不多啊。其实民众对我们自己的发电状况是不了解的状况。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要在做能源转型啊。能源转型就是要把某一种能源，比如说你用核能啊，或用燃煤的啊，或者用燃气的啊，要不要改成另外一种，或者改成再生能源啊，这等等，你现在了解说我到底现在有多少，如果你现在都不知道我有多少，我怎么去改呢？好，那就在问哪一种这个发电的这个财务的成本最高啊。那这个倒是民众回答很有意思，13.7%的民众认为太阳光电是最高啊。那么这个没有办法正确回答的话，或回答错误的，占86.3%。好，那大概其中回答以核能跟燃煤比例最高的，大概22%多左右。那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为什么了解？说让大家了解说，有些东西是有代价，要有成本哈。我们要在做再生能源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有数。再生能源现在的成本呢，都是比高于我们的这个燃煤的火力发电厂的。那么，但是问题在这里啊，那我为什么要去做再生能源呢？那因为燃煤火力发电厂产生的 二氧化碳比较多，产生污染比较多啊，所以我们改成要再生能源。不过大家现在心里有数，再生能源。那有人就在讲说，哇，这个再生能源我负担不起。第二个，谁要去买你那么多再生能源？等一下，我们在这个说明一下。其实你没有什么选择了，在未来时代里面，各国的未来的发展，你会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燃煤火力发电厂没有办法在未来时代继续在使用，迟早要关掉。再生能源是必须的，所以将来不是说你要不要，而是你必须要，你没有什么可以选择。不过目前状况，民众已经开始很清楚了，就是说再生能源是价格比较高的一点。那就问说，哪一种事情对环境的冲击面比较大？那么大家认为环境冲击比较大，就是燃煤啊。燃煤多少？大概62%左右，62.9% 最多。那再来是核能，22.7%。那其他其实剩下就不多了哈。那但这里要讲环境冲击的话，但讲核能的话，当然也有人会提出来，就是说核能的废料啊这些问题啊等等啊，这些都问题。不过台湾为什么对燃煤现在都会有这种概念，都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现在查这个台湾的最近空气污染是比较多啊，燃煤火力发电厂是重要的污染源之一了啊。但是其实污染源很多了，不能都是讲燃煤了哈。不过就是说它是算明显的、比较看得见的这个污染源，所以大家对它的想法是不太相同啊。因为烟囱那么大，那么大一根啊，虽然烟囱顶上你是看不见任何的排放啊，像整个这个新的火力发电厂其实看不出烟的了。不过大家认为它的污染源是最大的之一啊，所以我大概了解，民众对这个燃煤基本上是不太喜欢的啊，这个占62.9%。那么这跟过去讲起来都差不多，数值没有很大的变化，就是这样。好，那我们继续再看一下，就是说，你知不知道巴黎协定哦，宣示2100年全球气温升高不应该超过工业革命前的几度啊？我们常讲两度嘛，哈，两度两些。那这个数字讲起来是很不好意思了哈。这个知道的不知道的占多少？不知道占85.1%啊，知道的还有10%左右哈。哇，这个10%其实跟去年是没有差变化。那85.1%啊，其实没有正确回答，跟以前也差不多了哈。换句话说，我们的气候变迁的教育啊，我们讲了十年的这个，13年的这个当地球发烧时，每天在讲这些，讲不好意思，讲了半天也没有人知道啊，这个就是就是没有人晓得哦。如果大家都不知道国际上有这个规定的话，你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反应啊。所以我就说，政府啦，或者民间啦、企业啦，或者 NGO， 大家要共同努力一下，要让我们的民众知道说，这个人家是有规定的，这规定后面的影响是非常大。那我们几乎全民在无知的状态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那就是非常辛苦的事了。
好，我们现在再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特别为朋友们分析以及介绍这个第十年了啊。那么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做了一个气候变迁与能源的民意调查，看看台湾民众对于气候变迁的了解有多少。刚刚的数据其实还蛮令人忧心的，是不是？
Yeah， 然后我就顺便问一下说，那你认为台湾啊，可不可能因为温室气体减量努力不够受到国际上的压力啊？叫另外一种问法了。
是，
虽然他不知道两度了，问题那他大概知道气候变迁有这么一回事，那减碳大概心里有数，减碳他减多少还搞不清楚。不过呢，你问他说，我这个如果这样会不会受到国际上的压力？非常可能呢，占20%了，19.8%，有可能呢，占62.3%。 换句话有六成的民众心里有数了哈。我们这个我们国家很小啊，说都是外销，所以大家常常也看看外面，看外面会不会欺负我们，给我们一个小鞋穿。哎，他说这个很清楚啊，他说这个有六成二的民众认为啊，因为温室气体减量不够，我们会受到这个国际的压力啊。今年比去年的感觉又多了一点了、啊，去年在59.3，今年到62.1啊，都是这个状况。好，那就在问他说。再问一下，那我们自己国家减碳减的好不好啊？减碳减的不好，
很好。
那这个很有意思啊，非常好的啊，占4.5%哈。那这个好的认为28.3%哦，就三分之一的民众认为我们减碳减的很好。那差的认为36.4%哈，那非常差的是19.9%的两成左右哈。所以56.3%的民众认为我们减碳的成效不好，这跟事实面是很相合的了，因为我们台湾的温室气体减量其实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很理想的，实际上我们二氧化碳排放最近几年还在增加，不是在减少，所以这是有的，大家心里大概有数，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心里有数，所以前面才会讲说国际上是有压力会过来的，对我们会有个做法。好，那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巴黎协定是规定啊，大概本世纪几的时候，80年之后，全世界就可能看不到汽油、柴油啊这种化石燃料或煤这个东西都不可以用了哦。你认为这可不可能实现啊？到底做得到还是做不到？还是讲讲的而已了哈，讲讲而已。好。认为哦，完全可能可以做到4.8%，很少5%左右，有可能的哈是7.6%啊。换句话说，大概两成多一点，认为有可能哦，有可能。然后不太可能的占42.3%，这个最大众了，完全不可能占27.2%。换句话，69%的民众。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70%的民众认为啊，不可能说这个瓦斯、汽油啊这些都不用，不太可能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国家的一性的危机啊，是什么危机？这个我们跟世界上走的路是不一样啊。现在大部分世界上已经慢慢走向，特别是欧洲，这个认为这可能性是非常高啊。等一下我再说明，他根本就在。2050年就准备实行碳中和了，所以这个实际上讲，我们民众的觉知在这一方面是不足的。这个不足会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一个政策的决定，我们要不要做哈？当政策要做的时候，民众会起非常大的反弹，说为什么会这样做了？为什么我们不是明明有这个烧煤的火力发电厂还在用，为什么不用呢？那为什么汽车？还在开，为什么就不以后就不能再生产这个汽车了？那我汽车工厂怎么办呢？啊，这些就是说，民众的认知啊，跟世界上的趋势有个非常大的差异点，就是在这里，巴黎协定讲的事情，基本上我们的民众是不相信他做得到的。这个应该讲是个危机了哈，因为你在政府施政的时候，你事情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好，那再来一个问题，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你知不知道台湾在2050年的减碳目标吗？有减碳目标吗？哈、哦，那不知道占多少，98.2%，啊，知道了就不谈了嘛，因为剩下1%了，是吧？啊，这个是讲起来，年年我们都这么做了哈，但是每次做了以后，我都觉得。比刚才那个气候变迁还可怕，气候变迁是大家外面发生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国家立法院通过的法律，是我们行政院提出来的政策，啊，说我们2050年要减碳50%，啊，那这连续3年来几乎都是99%的民众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这影响是非常大。这个不知道会马上影响到说，我想不要减碳，我要不要减碳，啊，我这样做合不合理，合不合法问题。那如果我们跟全世界比较起来的话， 如果这样观念下去的话，可能政府施政是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等一下有空再说明一下，如果这个没有再改的话，未来可能我们政策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所以政府跟民众跟企业界大家要花一点时间来跟民众沟通，让他了解这是世界上现在最大的趋势，要减碳啊。那我们定了法律五年之后，没有人知道要减碳啊，除了少数工作这线上工作人知道以外，99%的民众连续几年我们测验都是这样，是非常难过的事情。
好，我们现在再稍微休息一下，稍微回来我们再有更多的时间做这方面的说明哦。否则的话，就像刚刚董事长讲的，我们做了13年哦，就没有一些的这个成效，我们自己也该反省。稍后回来。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今天呢，我们特别在节目当中为朋友们分析以及报告气候变迁与能源的民意调查，这已经是进行了第10年。我们在这里头看看台湾民众对于气候变迁跟能源方面的认知了解有多少。
好，那刚才我们讲说2050年减碳目标，我们是要减碳50%，这是政府规定的，还是立法院通过的法律啊？不过民众是完全不知道，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呢？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话，你就不可能在这方面减碳要努力嘛，是吧？那我们就问问别的国家怎么做啊？我这个做这会什么结果？我常常用最简单的比喻来讲这个事情啊，讲什么叫减碳50%呢？因为减碳50%的意思说，因为台湾哈、基本上80%的这个电，我们的电80%已经都是从化石燃料产生的，换叫火力发电厂，这个电占80%，所以我们这个电的含碳量是非常之高的了哈。所以我就说减50%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以今天我要减50%的话，大概今天24个小时嘛哈，12个小时你不可以用电脑，也不可以用手机，你不可以用汽车，你不可以用冷气，你不可以用瓦斯，这些会产生碳的你都不可以用，这叫减50%。那如果用一年来算呢，有6个月也不可以用汽车，不可以用高铁，不可以用手机，不可以用厨房的瓦斯等等都不可以用啊，不可以烧热水都不行，这叫减50%。哦，每个人听到说那怎么可能的事情，这我日子怎么过呢？哦，经济上我还怎么生产呢？不过我们当时定的目标啊，是50%是到2050年，给我们自己有一点空间，慢慢逐渐的在改变。好，那这样逐渐的改变呢，大家都不知道，觉得不可能的事情，闹哭灵这么做的事情。那其实我碰到这些外国的这些大使代表到台湾的时候，他们都问我啊，德国代表都问我，哎呀，这个日本这个英国代表问，哎，你们减多少？他们一到台湾了，刚刚开始有兴趣问，我说我们减50%，哦，他们每个人都啊一声，为什么？怎么可能减这么少啊？你知道现在欧盟要减多少吗？德国、英国正在减多少？他2025年已经正式宣布碳中和，碳中和意思就是减100%了啊。那减不足的，你要去买那些碳权，就把它补回来就对了。减百比我们多一倍啊！哦，那欧盟呢？欧盟在2030年的时候，就10年之后，欧盟要减50%到55%了，比我们早走整20年。啊，那你说欧盟这样做，那我们不做，那欧盟会怎么样？欧盟老早就想到了，很多国家不做啊。那欧盟是全世界现在目前最大经济体，他就讲得很清楚，他有配套了，配什么套？他说，我这个贸易上我会增加一个碳价的调节机制哈，这碳价调节机制讲起来是文言文的，听不太懂。我用白话文跟你讲，就是碳关税啊，如果你不行，我就加碳关税啊。 哦，你就开始了解了。你不减碳，你国家不减碳了，你到那边去，你就加钱嘛，加碳关税，你的竞争力就开始会有问题了。好，那这个欧盟做了，大家讲欧盟做，那其他国家有没有做呢？其实今年的这个十月份呢，习近平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video conference 就网络上的这个参加大会，正式宣布中国2060年碳中和啊，虽然比这个2050年晚10年，但全世界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中国可能实行碳中和？不过它正式实行碳中和。好，那今年的今年的10月22号，日本的菅义伟首相第一次到国会去正式报告，在讲日本2050年实行碳中和。好，然后两天以后，韩国的文在寅他说，韩国2050年碳中和啊。那么这个美国新当选的总统拜登，我们上次讲，他在竞选的讲，他说他要美国2050年碳中和，然后他跟讲，他说他上台第一天的办公室的事情就是要做申请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啊。好，那这些我讲完这些话，我就回过来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问题开始严重了。如果你都还不晓得人家要减100%这个碳哈，叫碳中和了，但是 plus minus 变成100%啊，那我们呢还在减50%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啊，我们的货品很难卖了啊，不要说 RCEP 了或者其他人家自由贸易区的协定我们没有参加以外，你根本你的产品人家不会要的哈，所以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所以我们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心理上压力是很大的，我就觉得。真的，我们政府要多一点这些宣导教育，让民众知道说，这是世界上现在必走的趋势，而且呢，大家都走得很快。你走得慢了，将来你的压力就非常之大，啊，你的产品就不能卖啊。我们70%的这个 GDP 是为了外销啊，不是我们自己用。那你外销啊，已经这个自由贸易区没有加入，已经是一层关卡，再加上这个碳。税加上去，你就很难办事情了，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事情。好，那我就问，就说再来问的问题，哎，你从这哪里知道这政府节能减碳的消息从哪里呢？大概67%的人是从电视，那55.4%的是网络，那再来报章杂志就少了很多，只剩22%了，其他就不多了，那广播更少。所以我们的广播意义不大，原因就3.9%。
是，在努力，在努力。
对，不过这个电视是这样，电视因为现在有两种，一个是网络电视啊，一个正式的一般的电视啊，这里分不太清楚。不管怎么样，电视看的还是最多了哈。那现在问说，哎，你民众知不知道政府正在努力的推行这个能源转型政策？知道的65%，不知道34%，但是2/3民众是知道的，1/3是不知道，2/3知道是不错的，已经是大家往这边路走是不错的哈。那么再来呢，你知不知道这个2025年的时候哪一种发电这个比例最高的哈？政府规定是哪一最高？好，那么大家知道是56.4%。是以再生能源最多啊，那不知道16%，那其他的比如说烧煤、天然气都不多了哈，这是一个错误的印象啊。2025年我们台湾发电最高的方式是用天然气，不是用再生能源。再生能源并不是各位想的那么容易啊，它需要大量的投资啊，而且还有很多土地的需求。所以我们对这个再生能源的概念要重新再开始，国家要往前走的时候必须要决心啊，你要做再生能源，要做那决心必须要投资。好，那你但是你支不支持再生能源呢？哦，这个很高，84.6%的民众绝对支持再生能源。不过这个再生能源要做并不是想象那么容易啊。好，那你为什么支持再生能源呢？那当然原因很多了哈，但最主要是减少污染是最多了哈。那么这问题是，你是不是支持政府应该 气候变迁增加碳税哈、啊，增加碳税的话，非常支持的占21%，支持占41.9%，大概63%的民众认为应该支持碳税啊。好，那最后就问他说，那如果支持碳税啊，一度电啊上涨到几块钱了、啊，你可以接受？大部分的民众加10%是可以的，43.3%左右，加一点加10%，再加多他就不太行了。所以大家民众大概知道，气候变迁其实是有它的这个重要性，也有它的这个国际上的压力啊，大家民众都了解。但是在未来里面，我们可能要再多加一点跟民众的沟通，大家一起来讨论了。以目前讲起来，我们在能源转型上，民众的认知跟实际上还是有不少的差距所在。
好，非常谢谢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好，谢谢各位，再见。
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时间再会，拜拜。